日本拥有核武器，中共炸了。日本国内牵延大波，小船遭提问轰炸。日本核武器解禁，习近平才是关键加速事。滑稽了，日本银行加息，日元遭殃。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震动日中朝野的大话题是日本要拥有核武器了。今日日经新闻网报道说，12月18号一位在高市政府里面负责安全保障政策的首相官邸人士对媒体说，我认为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表明了日本有必要拥有核武器的立场。这番发言是在以非公开为前提的媒体非正式采访中做出的。同时他还提及日本现阶段拥有核武器并不现实。在非正式采访中，当媒体问这位人士对拥有核武器的看法的时候，他说拥有核武器是必要的，并且解释说最终能够依靠的还是我们自己。这个短短的不到200字的新闻在东海上掀起了滔天大浪。先来看看中共这边的爆炸剧情。消息一出来，中国大陆的媒体纷纷发表文章，比如网易新闻即刻就有人发表文章说，当日本首相官邸高官公开鼓吹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的时候，这个绝非偶然失言。在所谓周边安全威胁的包装下，日本右翼势力正以撤香肠方式系统性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三重防线，即是和平宪法约束、无核三原则底线同埋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日本长期标榜无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混入核武器，但近期推动的核共享政策实质是引入美国战术核武器。这种借壳上市的核武器路径直接挑战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一条，非核缔约国不能够以任何方式获取核武器的核心条款。我们先来插入一个健康广告。我们经常谈论养生，但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是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一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不见太阳，夜晚拿着部手机不舍得睡，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的身体感到疲惫，睡不好觉，或者是手脚容易冰冷。补气18味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这里亦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好像平时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补气18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是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就是侧重卸了多余的，帮你维持代谢畅顺，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就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亦不要忘记关照辛勤了一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18味，就能够享有优惠。对于这件事，日本这边的剧情其实是更热闹。日本人是很严谨的。日本亚洲的报道说什么呢？说是非正式采访，按理由说这个内容不应该公开的。为什么就公开了呢？这位记者自己也说，官员发表我们应该拥有核武器的言论，在以往的政府中 这种言论是会被解雇的。前日本电视台政治记者、现任政治记者青山和宏在19号的节目采访中说，解释作为一名记者非公开采访对于了解背景的重要性的时候说，我认为我必须遵守规则，但由于这个言论涉及核武器，在场的一些记者认为即使是非公开采访亦不可以接受，所以我故意打破了规则，无论是反对党亦或是自民党内部都对这件事提出了批评，认为不容忽视。他补充说，如果换作是前政府，我认为很有可能会导致其落台。意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新任政府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就说，我们将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遭受过核战争轰炸的国家，我们将继续努力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不过在落台的声音之外，执政党和在野党都纷纷呼吁改变现状。日本媒体亦捉住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行了提问轰炸。小泉一开始的回应是，我注意到了这些报道，但政府不会对每一条报道都发表评论。无论怎样，我认为正如高市首相多次强调的这样，日本坚定地奉行不拥有、不生产、不引入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并将其作为政策指导方针。但在记者的提问轰炸之下，小泉跟着说，虽然我讲过我们坚定地将无核三原则作为政策指导方针，但关于不引入政策，我打算延续时任外相冈田克也2010年的回答。重申一下，冈田克也当时的回答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进行太多假设性的讨论，但如果出现紧急情况，日本的安全必须暂时允许核武器停靠才能够得到保障。那当时的执政政府将会做出危及自身命运的决定，并向公众解释。当被问到大臣作为政治家是否认为非核三原则作为和平国家日本的国策应该永远不变，抑或是可以改变的呢？小泉的回答是，作为防卫大臣，我认为为了守护日本国民的生命和和平生活，不排除任何选项来推进检讨和讨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以不排除任何选项的方式回答。大家看明白现在日本朝野一致的话外音是什么呢？高市政府依然说坚持非核三原则，但是官员繁衍的背景是中共或成为改变日本社会看法的最大变数。日本面临的核威胁确实不断增加，据估计中共的核武器库将在4年左右的时间里面超过1000枚核弹头，而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公然进行核武器威胁，而北韩亦在度加速发展其核武器。我们和资深媒体人、日本经济观察人士赵斌讨论了这个话题。他的观察是，川普是不反对日本拥有核武器的，他对南韩拥有核潜艇都不反对，他明显要将日本推到印太地区对抗中共的主要力量。军事上会放手日本，对于核的敏感问题，中共的战狼外交可能是个关键助推。就是面对中共的军事扩张和威胁，核方面可能会有些变化。中共所提到的日本要遵守三重防线，和平宪法约束、无核三原则底线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这些是50、60年前根据当时周边地缘环境所制定的。最大的前提是日本周边的和平环境不会有变化，但中共在近10年快速在南海、 台海、东海展开军事扩张，已经严重威胁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安全。日本做出改变是顺应地缘环境变化所做的应当的改变，同时都是得到美国、东南亚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都希望日本积极介入亚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尤其是澳洲和南韩。2021年的 AUKUS 澳洲、英国、美国合作令澳洲取得非核武器搭载的核动力潜艇。2025年10月南韩亦宣布追求核动力潜艇，并寻求美国技术的支持，所以不高兴的只有中共。美国最新的战略报告基本是重点在西半球，亚太排第二，应该是对日本的期待很大。上次美国战争部部长到访日本的时候就明确指出，台湾有事日本要有站在最前线的觉悟，所以将日本的军工产业都放开了，解开了战后约束日本的困农所、三菱重工、日立制造、IHI 等这些军工的股票都一路上升。中共的这轮军事威胁和对日本的外交强硬政策，其实有助于日本从战败国的阴影中脱颖而出，成为正常的国家，比如自卫队变成正常国家的国防军等等，包括在联合国拥有应有的地位和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在以前可能是要经过20-30年的努力才能够改变日本社会的继承观念，都被中共在2-3年的时间内帮助解决了。下一步还要看中共怎样炒作这次日本官员的发言。以中共目前的这种战狼外交的趋势来看，有可能促成日本社会理性认识是不是拥有核武器的一种思考。如果中共再做出好像之前那种用火控雷达锁定日本战机的事件，甚至更恶劣的军事压力，有可能改变日本长期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所以今后的中日纷争，中共的战狼思维会怎样加速日本拥有核武器的进程，是个主要的观察点。总结一下他的观点是，日本坚持原则的前提是日本周边环境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但目前的迹象是中共威胁正在改变周边国家的安全防卫，尤其是澳洲和南韩已经有初步的行动了。中共瞬间炸了的反应和周边国家的平静形成鲜明对比。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共这么怕日本拥有核武器呢？中共拥有全球第三大核武器库，估计有500多枚核弹头，并且还在快速扩张。为什么还这么怕日本核武器解禁呢？这个像不像是家财万贯的土豪就怕隔离的农户经商呢？从核武器的实力来讲，当然昨天我们刚刚讲完美国的能源部滋养了中共的核武器技术，甚至包括中共的国防七子和中共核武器研究的重要机构。习近平的恐惧会不会是来自自卑？自卑是什么呢？因为知道自己技不如人，日本的强大科研能力一旦打开核武器的口，中共这边恐怕是偷都来不及了。有朋友说希望都不要加速了，只要没了中共，全世界都不需要核武器了。观众朋友，那你的看法又怎样呢？欢迎你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下半场我们来讲一下日本央行闹的笑话，这个是令全球金融市场围观的大笑话。日本不单止在东海掀起了风浪，今日日本央行同时在全球金融市场掀起风浪，因为日本央行罕见地在今日加息了。日本央行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0.75%， 并暗示未来可能进一步加息。日本加息，全球金融市场关注， 因为日本央行这个是将基准利率上调到了30年来最高水准。决策公布之后，日债收益率的曲线是微笑了，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基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超过 2%， 达到199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日经225指数早市收涨 1%。按理由讲，日元是应该跟住走强了，日元亦应该微笑了。滑稽的剧情是日元喊了，应声大跌，日元对美元贬值超过 157.1。乜嘢意思呢？日本央行的加息变成了市场抛售的法令枪。点解呢？据彭博社的讲法是，因为市场断定上田的举措是太少太迟，加息过于模糊，冇办法强化鹰派立场。30UFJ 银行全球市场研究东京主管井野铁平话，听佢讲嘅话，我实在系冇办法判断下次加息系乜嘢时候。佢并冇真正谈及中性利率，完全冇任何指引。Zero Hedge 账号嘲讽咁评论话：呢个正系卡通般嘅日本央行文明嘅原因。第一系缺乏对未来加息嘅预先承诺；第二系对时机嘅持续模糊。换句话讲，市场要嘅系确定性。而日本央行行长给出的两个信号，在金融人的语言体系里面，全部都是代表着不确定性更多了。于是气愤的市场开始逼供了，合力抛售来砸场。市场预期日本央行会进行鹰派加息，期待澄清缩窄中性利率范围和未来加息路径的立场。英银行的 Minju Kang同 Christina 喺报告里面写到，日本央行同上田喺呢件事上仍然相当模糊，呢个可能导致市场失望。而呢个亦系日本财务省带嚟嘅头痛问题。去年当日元贬值到大约160对美元嗰时，佢哋花费大约1000亿美元支撑货币，而家距离唔远。网络上的观察人士亦都嚟凑热闹。Zero Hedge 在 X 平台发帖文话，30年来他们一直拒绝升息，结果终于升息了，引来了一场轩然大波，史上最滑稽的央行。真相财经发帖文总结话，日本央行加息反而成了抛售信号，直田和南表态含糊，致日元单边暴跌。财商放出应对投机的干预狠话，圣诞假期交投清淡或加剧波动，官方干预风险升温。而家日元加息或者是口头干预已经唔得啦，必须嚟啲实际嘅先至得，小心圣诞节嚟波大嘅。同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市场点解咁嬲呢？日本央行系18年前，就是从2007年2月最后一次加息之后，真的躺平了17年，一直到去年2024年才开始动手。这17年里面，日本经济陷入长期通缩，债务高筑，日元贬值循环，央行就一直维持超宽松政策，被外界戏称为全球最夹央行。2024年3月19号，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短期利率将从原先的-0.1% 上调到 0% 至 0.1% 区间，到今日将近两年的时间只是动了4次。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看看美联储，一阵间又说加息，一阵间又减息，美联储好忙，市场亦在这围住转，但就是这样，大家都嫌美联储就做呢啲咁嘅嘢都做唔好，仲攞住咁高嘅工资。佢哋喺度讲美联储嘅时候，相信日本央行喺度默默咁出冷汗。点解呢？日本央行官员嘅工资水平喺发达国家央行里面工资算系高㗎啦。但係喺17年里面躺平一啲都唔喐。 外界经常开玩笑咁话，日本央行喺嗰十几年主要系喺度做三件事，就系、是、开会讨论，再观察一下，发布超长嘅展望报告，厚到都可以做砖头啦。买买买，买 ETF 国债不动产信托，你问佢做乜嘢呢？佢嘅回答好可能系谂紧啦。所以 Zero Hedge 发贴文话，信誉丧失，市场夹派再度掌控局面，迫使日本央行一系就加倍落注，用行动证明其立场，一系就失去对货币或债券市场嘅控制，或者最终两者皆失。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